朱探长推理故事集《忘忧森林的松果派对》上集。天气开始转凉，十二月初正是松果盛产的季节。朱探长在这个事务所里面高兴地啃着松子。
这个松子啊，真好吃，好香啊！
拜托，松果屋的松子才是最好吃的。探长，你记不记得去年圣诞节啊，松果屋的漏水奇案？
哦。你说我们去松果屋查漏水吗？
对啦，我们去帮松鼠奶奶去她那栋豪华庄园的松果屋，顺便帮她修好屋顶漏水的问题啊。
对对对对，松果屋真的很大很豪华，从前院的大门走到后门要走一个多小时，整个松果屋被森林围绕，草地又大，真的好适合野餐哦。
我好怀念松鼠奶奶去年招待我们吃的松子大餐哦。
来吃一口，
这个松子的香气就跟松果屋的一模一样。探长，
好吃吧？
你怎么会有这包松子？
松鼠奶奶寄来的。
什么？探长，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偷吃啊？都没有分给我。
我现在不是分给你了吗？
好，整包都让你吃光光了，你只剩下一颗给我。
哎，花生不要生气嘛。哎，那我来找那个箱子，看看还有没有寄别包来。哎，好像只有这包哎。
哎，那是什么？
忘忧森林邀请函。
我看，是松鼠奶奶寄来的邀请函哎，邀请朱探长和花生来参加松鼠奶奶的生日宴会。同时会举办松果艺术展
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松鼠奶奶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松果收藏家。哎，我还记得松果屋摆满了好多像艺术品一样的松果收藏。哎，花山，你去哪里啊？
探长，走吧，我收拾好行李了，我们快点出发。
出发？
你看，松果艺术展的日期就是今天哎，我们快点去参加，买一点松果回来装饰啊。
我事务所还有事情要处理，我们下次再说。
探长，邀请函上面说，当天会有广场市集，除了松果屋知名的手作松子，还有很多好吃的摊贩。哎，这不是最近很热门的灰兔煎饼吗？他也会去摆摊哦。
有吃的，我们马上去。
朱探长和花生就这样出发了。忘忧森林是个世外桃源，有很多高大的树木，还有小溪。松果屋庄园就位在森林之中，风景非常的好。松果屋呢，是一栋三层楼的木屋，里面摆满了松果的收藏，有松果做成的花圈、摆饰，种类非常的多，常常有人不远千里而来到这里选购。
哇，这些松果真的好美哦，原来有这么多不同的样式，在森林中举办的户外广场市集太有味道了。
没错，太多点心的味道了。哎呦
啊，对不起探长，撞到你了。
哎，花生，你的背包怎么这么大？你装了什么东西啊？
我刚刚沿路看到好多松果掉在地上，我捡了满满一整袋，要带回家当纪念品啊。
花生，等一下要把这些松果放回去哦。
放回去？为什么？
掉在森林里的松果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松子，发芽之后以后就可能会长成这片森林里其中一棵大树啊。
哎呀，说得好啊。不愧是朱探长。
哎，松鼠奶奶您好啊，好久不见了。
松鼠奶奶，坐这么远的车子，看到这些美丽的松果，都觉得值得了。
谢谢你们回来呀、啊，难得你们也对松果有兴趣。来，我来跟你们一一介绍这些不同种类的松果。我跟你们说啊，
可是我比较想吃那个
朱探长，快跟我来吧。
哦，
今天是庆祝松鼠奶奶的80岁生日，松鼠奶奶的两位孙女姐姐小文和妹妹茉莉特别办了这一次的宴会，邀请了好多手作点心的小摊贩一起来参加这一次的森林市集。说到这两位孙女，她们平常在帮奶奶打点松果屋的生意，这一次主办奶奶的生日宴会更是花了很多的心思。小心谨慎的姐姐小文负责松果屋宴会现场，活泼调皮的妹妹茉莉则是负责户外的森林市集。大家也都听说了，松鼠奶奶想要借由这一次的生日宴会宣布一件大事。
奶奶奶奶，你看，我已经先买到灰兔煎饼了，幸好啊，我提前一天跟他们预定，还没开卖前就能拿到了，不然等等市集忙起来，我可能都吃不到了。
真是聪明啊。来，茉莉，这一位是朱探长。探长，茉莉是我的小孙女。
朱探长，常听奶奶说起您的办案市集，今天终于见到本人了。
哎，你好。哇，你这煎饼的红萝卜味好像好浓，我也好饿。
这是灰兔兄弟特制的红萝卜煎饼，他们的红萝卜啊都是当天现采，洗干净之后直接跟面粉一起下锅煎，新鲜又好吃，你们等等一定要去买，很有名哦。
好好好，华生快记下来。
奶奶，生日宴会的宾客们都到了，要先请奶奶过去大厅跟大家打招呼。
好，茉莉你扶我进去吧。朱探长，华生，你们先到市集好好玩，好好看一看啊，有什么需要的话都可以找小文。哎，小文，哎，茉莉，你姐姐呢？
小文姐姐，她在确认摊贩的状况。
黑熊先生，你卸货完要快点把货车开走哦，你停在那边占到别的摊贩的位置了。
哎呦，反正大家都还在准备啊，哦，等等就去移车嘛。
哎呦，市集就要开始了，请你快点去移车。哎，灰兔大哥，你那个东西哦。
哎呀，那个小文小姐哦，真的很凶呢，就不过暂停下而已啊。哎，这个鼎鼎大名的朱探长吗？啊，你也来这个松果屋来玩哦。
哎，黑熊先生你好，你在今天市集里卖什么啊？
我今天卖玉米浓汤哦，啊，欢迎你来品尝啦。
哟哟哟，黑熊先生，你今天真早啊。
河马小姐，你也来了哦。
真没想到会在冬天的市集里遇到你耶，大家不是都说你是每到冬天就会睡过头的冬眠黑熊？
嘿，啊，你怎么这样说话哈？你啊，你就是那个齁，只会在泥巴堆里面打滚的河马啦。啊，你现在怎么没有在泥巴堆里嘞？你跑来我们市集要卖什么哈？
我当然是带来我最擅长的泥巴 DIY 手作啊，有杯垫，有门牌、徽章，还可以
门牌。我觉得事务所很需要一个新的门牌。河马小姐，我可以报名吗？
当然可以，而且我们的成品都是当天就拿得到咯。
黑熊先生，你的车子。
哎，黑熊先生，你还是先去移车吧，这边我先帮你顾着。
哎呀，好啦，还是我们小丽的态度是最好的啦。
啊，你快去吧。
这位小文小姐真的很严格哎，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学校主任。
灰兔大哥，这一箱箱的红萝卜请整齐的堆放，餐车前的动线这么的乱，万一客人经过跌倒了怎么办啊？希望你们等一下可以整理一下好吗？
拜托，我们又没有碍到别人，萝卜皮等等扫就好啦。
弟弟不要再说啦。
哥，我说的是事实嘛，而且今天管市集的不是茉莉吗？这位小文小姐怎么管来我们这里啊？还是她真的以为自己是松果屋的继承人？嚯，什么都要管！
哎，好了，小声一点，不 不要在这里讲，他说不定以后真的是这里的老板呢。
哥，你真的这样觉得哦？那茉莉小姐该怎么办啊？
你好，我想要两份红萝卜煎饼。
好，等等哦。
哇，真的好香啊！
来，给你们。
天哪，也太好吃了吧！这个红萝卜的香气啊。
请问这是什么品种的胡萝卜呢？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气味？真的是特别。
探长，难道你对红萝卜的品种也有研究？哎呦，好痛哦！我踢到探长，你看啦，我就是踢到这几箱红萝卜啦。
哦，这个好吃的红萝卜煎饼就是用这些红萝卜做的吗？
你刚没有听茉莉介绍吗？灰兔煎饼的红萝卜都是现采现做的，对不对，灰兔老板？
啊，是啊，这些萝卜都是我们自己种的，
真材实料，所以才会这么香甜啊。
真的很好吃啊。
啊，轮到我要去做泥巴门牌了，探长，待会见哦。
你去你去，我再到处逛逛，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。
大会一直进行得很顺利，到了傍晚，美丽的烟火放完之后，大家就准备开始了晚上的生日宴会。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急忙地跑到了市集的现场。
快来帮忙啊，小文，小文昏倒了。
什么？姐姐现在在哪里？
在河岸边的石头上，你们快跟我来。
河岸边？怎么会这样？平常奶奶都跟我们说河岸边的路很危险，不让我们走哪一条路。姐姐一向都很听奶奶的话，现在怎么会昏倒在那边啊？
华生，快，我们先前往现场。
嗯，好，
我也要去，大家一起来帮忙。
朱探长一行人从市集的会场赶到了河岸边，发现小文小姐就躺在河岸边的石头上。大家小心翼翼地扶着树干，从小路往下走到河边，来到了小文小姐的身边。
华生，小心，
这里的泥土也太湿滑了吧，一不小心真的会摔倒。
小文小姐身上没有明显的伤，但是她有些失温的情况，应该是天气太冷昏倒了。黑熊先生，你们能帮忙先把小文小姐带回房子里休息吗？
哦，好的，
我们也来帮忙。
黑熊先生，我先去盛一碗你的热汤，等一下小文小姐醒来给她喝。
探长，我们快点跟上去看看小文小姐的状况。
小文小姐看起来没什么大碍，我想留下来再观察。
哈？还要看看？你该不会是怀疑？哎呦，不会啦！你看这里的土这么滑，一定是不小心摔落河岸的啦。
华山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小文小姐为什么会走这条这么小、这么难走的路呢？
她可能赶时间吧。
华生，越是简单的意外现场，可能隐藏着更大的犯罪动机哦。
茉莉，等等，
华生先生，怎么了？
你下午有看到小文小姐吗？
没有啊，我整个下午都忙进忙出的，也没看到姐姐。有些摊贩要找她，也都找不到她。
你的意思是，小文早就失踪一段时间了？
这我不知道，我只有听到他说要去接下摊贩的黑熊先生。
探长，我们回去松果屋问问看，有没有人看到小文小姐，就知道意外是怎么发生的啊。
朱探长和花生回到了松果屋的里面，这里面聚集了所有的宾客和摊贩，他们开始搜集目击证人的说辞。今天下午遇到小文小姐的摊贩有三组，分别是黑熊先生、河马小姐和灰兔兄弟。
啊，你是说有人看到我跟小文小姐吵架哈？哎呀，我们中午是有一些争执啦。啊，可是我已经听他的话去移车了呢，可是他一直管东管西。个人是觉得哈，茉莉小姐的安排是比较合理的。啊，小文小姐就跟我一直吵呢，结果他还说哈，在这个地方哈，只要听他的话就好了。
啊，黑熊先生，
哎，是。
你刚刚说的是中午吧？那你下午还有遇到小文小姐吗？
你的摊位就在松果屋前面，应该有看到他吧？
啊，当然有咯，我看到他哦，站在松果屋二楼的阳台哦，好像在想什么事情呢。
哦，那是什么时候呢？
啊，大概就下午三点多吧。
好的，谢谢你，黑熊先生。
河马小姐，终于找到你了。
啊？你是要问我有没有看到小文小姐吗？
请问河马小姐，你最后看到小文小姐是在哪里呢？
应该是在松果屋里面讲电话吧。我本来有些摆摊的问题要问她，但看到她一直讲电话就算啦。她的态度啊真的很差，每次要跟市集联络我都只想找茉莉讨论。
那是什么时候呢？
就下午啊，我也没注意看时间。
好的，谢谢你，河马小姐。
探长，听起来小文小姐下午都在松果屋里面。
不急，我们再来问问灰兔兄弟。
你们灰兔煎饼生意这么好，可是我看灰兔弟你好像都不在摊位上，你去哪里啦？
我去洗红萝卜啊。我们一早准备的红萝卜中午前就都用完了，我赶快拿一大箱去河边洗。
哦，那你应该是在往河边的路上遇到小文小姐的吧？你回来好像有跟我说哦。
哦，对对对，我有遇到小文小姐。
灰兔小弟，你是在哪里遇到她的呢？
我洗完红萝卜要回来的路上，就在通往河边的岔路口遇到了小文小姐。
她有没有说要去哪里？
没有哎，我有跟她打招呼哦，但她好像有急事，走得很快，都没有看到我。
嘿。小文小姐从松果屋去河边做什么呢？
通往河边的路只有一条，灰兔小弟从河边回来，小文小姐应该是要去另外一个方向，才会没有看到灰兔小弟跟她打招呼。
没错没错，她是往庄园大门那边走过去。
谢谢你们两位。
探长，看起来真相已经很明显了，小文小姐就是在松果屋里面想事情讲电话，然后急急忙忙赶到庄园门口，然后走太快不小心滑倒了，就跌下河岸倒在石头上。
但是他是什么时候去河岸的呢？
他就想事情讲电话，去门口又想事情讲电话，去门口又想
啊哈。
探长，你想到什么了？
我们去找小文小姐的手机看看他是在跟谁讲电话。
好。
朱探长和花生回到了松果屋，找到小文小姐的手机，他们两个查看里面的通话记录。
在这里，探长你看。
哦，在刚才那段时间里，他的通话记录只有两个人，茉莉还有飞豹快递。
小文小姐跌落河边，看起来是单纯的意外，可是朱探长为什么一直坚持追查下去呢？手机的通话记录又藏了什么秘密呢？答案即将在下一集的《忘忧森林的松果派对》中为你揭晓。